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讲《创世纪》第四十五章第一节，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事。约瑟听完犹大所讲的话，他实在太感动，他没有办法再隐藏他的感情，于是他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：“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”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。约瑟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，我们在之前之后都会看到，他虽然是非常理性的，他虽然是非常会治理、冷静治国的，但是他也有厚厚的感情。我当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既有感情又有理性。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，一个人离开家到现在来讲已经是22年了，然后经过这么多苦难，差一点死亡，被卖作奴隶，而且受过多少打、多少的骂、多少的危险，坐过监狱，然后这么稀奇的被主提升，然后在这么大的饥荒当中，神让他解决了问题，得到最高的荣华富贵。他也有孩子，也有妻子，他也说了他忘记了以前一切的事。可在这么多年，是不是还是家乡的事会传过来？肯定会传来的。埃及是当时的文明的一个中心，迦南地的事会传过来的。约瑟又那么聪明，耳目那么灵通，他会知道的。我们讲有一点，他似乎应该更主动的去找他的家人跟他和好。当然我们想约瑟可能有种种的想法，我说他可能想到他被卖这件事，不仅是哥哥，也可能有父亲，所以他不想再去谈这个事。但在神很奇妙的带领中，借着每一件事，包括饥荒，他的哥哥来到这里，然后又借着每一件事，包括约瑟自己要试试看他哥哥有没有改变，看到他哥哥们愿意爱自己的小弟弟，以前那种残暴、自私、没有安全感的心通通没有了。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好像一个环节，一个环一个环相扣，上帝在每件事上做奇妙的工作，使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能够有爱，我们有智慧，我们能够有平安。约瑟就把这一切都带来了，但是他也有很重的感情，他大哭。第三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是约瑟。”每次讲到这些地方，我都想到说，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？人说我人子是谁？我们认得耶稣，这是跟永生有关的，这是跟整个宇宙有关的，也跟我们自己息息相关。约瑟因为认识上帝，上帝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没有迷失。当然这里约瑟讲的，在这个前提下，重要的是我跟你们是亲人。他的弟兄们听了都非常吃惊，尤其是他的十个哥哥非常吃惊，他们内心那个激烈的反应，只有约瑟有同样剧烈的反应。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你可以看到约瑟多么关心他的父亲，他当然知道他父亲在啊。根据他哥哥们这一次又一次的谈话，他知道他在。这只是对他已经确信的事再一次表达他的极度的关心。我爸爸还在，我爸爸还好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吓呆了，他们会死的，他们会求饶的。他的十个哥哥们也不是笨蛋，会不会在那霎时之间把这所有的事情，把这22年来以前甚至更早的事情，他们怎么仇恨约瑟、卖约瑟、要杀约瑟，他们知道一件事，这个宰相他们现在发现是他弟弟，这个宰相脾气很怪，他们能把这些连在一起吗？恐怕还是连不一起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约瑟对他们那么凶，宰相对他们那么凶，是不是要报复？是不是等一下就要把他们虐待杀死呢？不能回答，在他面前都惊慌害怕。各位，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主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对慈悲怜悯。有一天当这个被杀的羔羊在世人面前显出来的时候，那不信他的人也会惊慌，也会害怕。第四节，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：“请你们进前来。”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”约瑟在这个时候可以显出他的公义，显出他的要报复的心，那这样也可以把他的兄弟吓死。但同样是这位约瑟，因为知道上帝的慈爱，因为上帝对他有这么多的怜悯，所以他就用亲爱的话对他们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，请你们进前来。” 不要躲我。耶稣、上帝、圣灵也在发出这样的呼召，请你们到我这里来，请你们到我这里来来得恩典。各位，如果现在主慈爱的呼召不能让我们被感动信靠他，一生都不能的话，到以后审判的时候，那我们会在他的审判台前被审判，我们会躲避他的面，躲避到最后没有办法躲避，只有在硫磺火湖里永远的恨他，永远的自恨，永远的恨一切的东西，而且永远的痛苦。这时候他们恐怕都已经呆住了。哦，宰相，或者是宰相是我们曾经恶待过的兄弟，要杀掉的兄弟，现在他发了，他叫我们进前，我们当然进前，他要千刀万刀杀掉我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耶稣是我们兄弟，当耶稣复活以后吩咐妇女跟门徒讲，也是告诉我的兄弟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救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在他面前连灰尘都不如，他却把我们当作兄弟。不过在那里耶稣要显出他的大能，在这里约瑟显出他的慈爱。好，马上约瑟就安慰他们。第五节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约瑟的故事我们都听很多，而且这百听不厌，而且如果会讲的话实在是很动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切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教义上，就是上帝的全能。我们生活中也是，当我们对上帝有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，那就是有正确教义的时候，对我们生活、对我们的品质、对我们的品性都有正面的作用。各位，人生都是非常苦难的，个人、国家、团体、教会，很多苦难、很多艰难，你怎么度过啊？靠着自己啊，或者耍赖啊，或者靠别人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这些都是世人有的，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这些。尤其我们在罪恶中啊，我们可能常常就是用恶来制造更多的恶，好像我们度过这个罪恶的人生，好像我们减少一下别人加给我们的恶，即便我们加恶给别人。约瑟在这里马上就讲，你们是卖我，你们做错了，但是这是上帝差遣我来的。所有的罪恶或者好或者坏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上帝的旨意。约瑟在最艰难的时候知道上帝仍然爱他，上帝在带领，是魔鬼可能在整他，是别人可能在整他，如同魔鬼可能在整你，别人在整你，你也做错了，一败涂地，但慈爱的上帝在掌管。你真的信这个会有能力，因为你的信心是正确的。以赛亚书14:24，耶和华说，我怎么想我怎么成就，那就是上帝他预定计划的事一定会成就，而万事万物都在他预定计划当中。尼希米记4:15，尼希米也讲，耶和华破坏恶人的计划，恶人做什么都在神的掌控中，而且神会使用他，也破坏他，也败坏他，神的公义和慈爱不会受到任何的减损，而人也会有最公平的待遇。上帝预定计划一切事，可是我们人有责任，因为我们人不是泥巴，虽然一切都在他掌控中，但是我们人从我们人的感觉来讲，我们没有被强迫，我们是自愿的做了这些恶事也好，好事也好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全能和计划跟我们人的责任没有冲突。约瑟先安慰他们，这是上帝在带领，上帝差我来的。当然我们从人来看，约瑟被卖到埃及有太多的原因了，有包括那些以实玛利人他们贩卖人口，当最主要是约瑟的哥哥的邪恶，可能雅各的偏心，约瑟自己少不更事都有关系，但是这后面都是上帝在做，上帝在打发。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更负责任，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更不会把问题推脱给其他的人，每件事在神的引导之中，使我们更积极，更不懒惰，更不是宿命论。神是差遣我来保全生命的，你们当年要害我的，但是神有美好的意思。第六节，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这里我们也要了解一下饥荒的事情，如果饥荒那么艰难，为什么在迦南地还有一些农产品呢？为什么还有牲畜呢？事实上我们看到埃及也是这样， 这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想饥荒的每年的强度可能也不一样，可能后面是更强烈，因为前面法老还很乐意叫约瑟的家人来嘛。饥荒的时候扇门不太容易大开的。我看饥荒最重要的好像就是不能长五谷，使人会饿死，但是还不至于渴死，也不至于说牲畜都不能成长，我看好像有点这样子。第七节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当然这时他们不太了解，他怎么会做到宰相，怎么能保命啊？这个当然不是自然的能力而已，还有超自然神给他解梦的能力。约瑟很会讲话啊，他安慰，然后他言简意赅地告诉他的兄弟们，神在拯救。任何一个基督徒，神在你身上做的工作，不管你试了多少慈善事业，做了多伟大的事工，我们是很诚实很谦卑地说荣耀归主，因为实在不是我们做，是主做。主不如此定义，我们什么都办不到，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主。神的旨意是好的，叫我来这里。你们真是恶意，其实奴隶制度也是恶意，贩卖人口也是恶意，冤枉把约瑟关在监狱里也是恶意，但是神有美意，神要大施拯救，不仅保全我的生命，不仅大大拯救我，也会保全你们的生命，保全众人的生命。啊，这样看来，猜我到这里来，不是你，你们是神。我们不否认人的作为在神的手下都有它的作用，但是我们更知道是主的旨意才能让这些作为产生效果。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全能、全爱、全智、全真的上帝之下，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生活。啊，是上帝带我来这里，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我做他全家的主。这法老实在是太大方了，完全信任约瑟，约瑟就好像我老爸一样。当然法老有最高的权力，他是国王嘛，但是在主管的一切事上，他通通交给约瑟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安慰哥哥，让哥哥不要吓死，其次说明一下我现在很有权力，然后画龙点睛的是你们赶快回去把爸爸接过来，因为饥荒还很严重。哇，没有浪费时间，在极重的感情下说出层次条理轻重最分明的话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，告诉他我现在是多么的发达，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，而且这是出于上帝，因为雅各认识上帝，约瑟也知道这件事情，现在来，不要耽误了，不要再受苦了。各位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也应该救人脱离水火，归向上帝，是这么的迫切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